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13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聚焦这场伊朗战争，美以狮吼行动，小哈强硬讲话。好多朋友管人家叫二哈，一开始我也起了这么个名，后来总觉得有点不大合适啊，咱们就小哈强硬讲话。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刚刚，布伦特原油什么的都稍微的往下降了一点，出什么事儿了？伊朗外长呢做了一个讲话，就是有些船我们现在可以让它过。哎，一听这个，印度过去了，中国也跑过去几条船，大伙儿一看有点意思，油价稍微的往回掉了一点儿。怎么回事？伊朗竟然在海峡上演了分级管理，他给分了四级。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真够厉害的，这是公海，你凭什么这么做呀？他就这么做。那今天呢，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都知道现在变成了一个死局，变成了一条死胡同。那川普当初是如何走进霍尔木兹这个死胡同的呢？一会儿给大家咱们回顾一下。那下边就两条路了，要么就上岸打，打出一片缓冲区隔离区来，来保护海峡。这可能性大吗？没个十万兵，这事儿你做不到啊，这那就死人死多了。那下边就是谈，可是眼看着伊朗他现在不谈呢，那谁能管住伊朗让他谈呢？那现在看不是中就是俄，而川普呢现在和中俄也都有瓜葛，都有回合。那下一步中俄谁会是这场战争的调解人呢？因为你卡着全世界的脖子，你总得解套吧，那这事儿怎么办？一会儿咱们给分析一下啊。下边说说中国新闻呢，今天重点说说，这算是一个文化现象了。两会呢通过了一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里边大致的内容一会儿也跟大家讲讲啊。这里边呢归结到根本，这是一次国家级的系统性的强制汉化。那有人说不对，那你说日本原来法国这不都搞过类似这样的这种强制的统一吗？民族统一啊，都归到中华民族这一个族里来。那这事儿跟人家那事儿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今天做这件事儿呢？这件事儿它不符合现在的普世价值。一会儿咱们给聊聊这件事儿啊。说是这场战争美以狮吼，打击进入到第13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迄今为止已经打击了超过6000个伊朗的目标，摧毁了60多艘舰艇和30多艘布雷船。伊朗对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最大的国际机场，再次进行打击，把伊朗最后一架还在服役的 KC-747 空中加油机打成了一片火海，没有了，再也没有加油机了。另外据报道呢，位于伊朗阿瓦市的装甲兵基地被彻底摧毁了，这是伊朗西南部的坦克和装甲部队的驻扎和协调中心，在这儿啊干了一把大的。打仗呢还炸了一些其他的小目标，你比如说无人机炸了一些啊，什么检查站什么的，那个都太小了，就不给大家说了啊。昨天发生的大事儿，七国集团领导人进行了视频通话，这周挺忙的，先做了财长的通话，然后是能源部长，这不是放了四亿桶吗？然后是七国领导人啊，总理总统们进行了通话。那大家主角毫无疑问就是川普啊，那他啥意思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公开表示说，现在没有人知道川普想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什么，你到底想干嘛呀，他也说不清楚。战争已经持续近两周，川普在这场战争中你到底什么目的以及你何时结束的问题上，他自己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 这种混乱的局面让盟友们也让他的对手都难以制定下一步的计划。霍川普好高深莫测，下大棋啊，去你的吧，他自己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现在大家也都糊涂了。两名了解这次G7通话情况的消息人士讲说，川普的态度呢含糊不清，死活不愿意表态。有一部分与会者的印象说是他想结束战争，而另一部分的人呢留下的印象相反，说他还想继续再搞一搞。所以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很混乱的。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高层的通报会都已经确认，他们没有办法确保伊朗所持有的450公斤高浓缩铀的安全。现在完全不掌握，这东西摧毁了没有，还在哪儿，完全不知道啊，这个已经确认了。Axios 的消息说，川普准备再把战争持续2到3周的时间，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然后以色列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说，美国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给了以色列1周的时间来实现这个目标。我就给你1周啊，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还有什么没炸的目标，你加班赶紧干吧，差不多赶紧一周以后我要收摊啊，大概有这个意思啊。那儿说是2-3周，这儿说是1周，那我们大概就能看得出来它最长的时间多少，也就是个2-3周啊，这个呢也就这样了啊。Axios 的报道说，川普和内塔尼亚胡都曾希望上周六的空袭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40名政府军方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丧生，此举能够迅速瓦解德黑兰政权。然而13天过去了，现在大家都已经确认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他们已经认了。路透社的报道，这是美国的最新情报显示，伊朗的领导层基本保持完整，近期内不会面临崩溃的风险。大量的情报报告提出了一个一致的分析，表明伊朗政权目前没有崩溃的危险。另外情报还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现伊朗政府仍然控制着伊朗公众。以色列官员也在他们的简报会上承认，这场战争没有办法使伊朗政府垮台，两边都认了啊。路透社的报道，阿拉伯海湾国家现在不满的情绪正在加剧，这些国家觉得自己被卷入了一场他们既没有发起也没有支持的战争，却被迫承担了惊人的经济和军事代价。打之前也没告诉我们啊，最后我们稀里糊涂就被卷入，最后把我们弄成今天这样，所有的锅都我们扛啊，所有的代价都我们扛着呢，大伙儿都有点急了啊。所以说这帮王爷们那急了，那后果很严重的呀，他应了什么给美国的投资，那下一步很多国家都考虑，咱们想想吧。现在看得出来，尽管目前美以联军仍然占据着碾压的优势，但眼下这场战争特别是在这边越来越弥漫着负面的消息，人们现在对今天炸掉了多少个目标已经不感兴趣了，更感兴趣的是刚才这些东西啊。下边说说损失。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就在3-4个小时前，他们发布了一个通报，一架参与这场战争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上空和另一架飞机发生了事故相撞，坠毁了，熊熊大火。它什么飞机？加油机，它本身就易燃易爆啊。机组人员一共6个人，因为这种飞机呢都没有加装弹射座椅，所以说在这种事故之后生存的希望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啊。现在呢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但这6个人基本上完了。 CBS 的报道，要说你说这倒霉啊，祸不单行嘛，另一架 KC-135 加油机被击中， 但是呢他挣扎着飞回来了，一直飞进了以色列的境内，最后成功迫降。哎，他挣扎着回来了，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啊。今天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经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之后，科威特那儿的萨利姆空军基地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破坏。现在的照片啊显示的非常清楚，机库受损，建筑物倒塌，有一架阵风战斗机在停机坪上泄露液体，这个呢应该说它是遭到了重创。另外科威特空军也有三架阵风战斗机被严重损坏，其他飞机也遭受到了轻微的损坏。这个基地是由美国领导的联军的一个主要的枢纽，驻扎着美国、科威特和意大利的飞机。结果呢，最近啊，他用那大号的那个导弹，嚯，今天有一个照片，好厉害！这儿有几个房子呀？这是之前，之后呢，那儿就留了一个大窟窿眼儿，然后那些房子就没有了。你就可以想象他打过来的这颗导弹那个劲儿有多大，就留一大黑洞，周围的房子都没了。啊，这个呢没有拦住啊。最新的报道呢，有一枚伊朗导弹落在了耶路撒冷的老城西墙，阿克萨清真寺和圣母教堂仅几百米的一个地方，这是这三大圣地，可以说在一次袭击中，西墙、阿克萨加上圣墓同时被击中，那都受到了一些损伤啊！给我留着呀，我还没去过呢，我这还这是我心心念念的一个此生必到的一个地方啊！你别给我把这给我破坏了，我还看着就着急。另外呢，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了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机场附近的法国军事基地，造成了六名法国士兵受伤。两架无人机击中了这个基地啊，这个呢是法国部队和库尔德武装他们联合使用的。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到目前基本没有参战的福特号航母，在这之前呢，因为厕所问题，可能是因为它的设计问题啊，这个三四千人呢，你最后那厕所都堵得乱七八糟的，这什么情况？结果又出事儿了，洗衣房着火了。什么情况呢？洗衣房发生火灾，洗衣机短路，它着了。这和打仗啊，和伊朗人一毛钱关系没有，就是自己坏了。说哪儿都正常，两个士兵受伤啊，也没有生命危险，哎，但出现这种事儿啊，确实是影响士气。另外的一个新闻就是人们盯着那个女子小学的事儿还没完没了，最后把将军们传到了听证会，参议员们要问问他，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位女参议员现场的这个诘问，今天得到了广泛的转载。他讲的呢，政府就说嘛，我们这个呢确实啊用了过时的情报，用十几年前的数据，最后造成了这次的误击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结果这位参议员呢就急了，不对呀，他说我们现在通过谷歌地图随便你，然后你就调到那个卫星图像那儿，都能看得出这是一所学校啊，你告诉我你们用的十几年的数据，现在我们大家谁都能够上这个谷歌地图，到现在一看这就是一所学校，你可以放大嘛，人家现场给他登录给他看，弄得那将军老尴尬了。所以说大家没完啊，盯着这件事儿。那你说这事儿未来反正你总得有个说法，你怎么个赔法呢？原来伊拉克是出现了类似这么一个情况，当时是出现了这样的误炸，好像死的给了$5,000，伤的给了$3,000啊，原来的赔偿是很少的了，这个现在不知道啊。说说伊朗方面呢，伊朗呢对于发动了他第41波打击，像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等地，刚才说了发射了10余枚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很多的导弹配备了那种重型的弹头啊，这是具体战果。因为现在以色列那边也管制啊，到底有什么损失，人家那儿也不让讲。 啊，所以说现在的新闻变得越来越少了。那在伊朗方面，人们都在关注被任命四天之后，世界终于收到了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发出的第一条信息，还是没露面，也没有发布音频啊，发布了一个书面的声明，由国家电视台的播音员给宣读了一下。当然呢，这里边一开始他说了说心情啊，说当他看到他父亲的尸体的时候，他紧握着拳头。他强调呢，他的父亲、妻子、孩子和妹妹都被杀害了啊，他说他们要为他们和其他人要报仇啊，这是说了这么一段感性的话了。然后下边呢，作为教主嘛，他得说点那高的呀。然后这里边下边的都是一些啊，当然他也比较谦虚啊，你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当成了最高领袖了啊，表示了一种谦卑的态度了。说里边的干货大概是九个要点，这个今天全世界都收到了。第一个要点，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关闭，作为向敌人施压的手段或者叫筹码啊，翻译的不一样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最高领袖下命令，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有的军事基地要立即关闭，否则这些基地将遭到持续的攻击。第三点，我们和邻国是友好的，我们只针对敌人的基地进行打击，所以说呢，把导弹射向你们，我们不得不继续这么做啊，咱们心里是哥们儿啊，别的那因为谁让你有基地呢？他是这个意思啊。然后第四点是绝不会放弃对袭击学校事件的报复行动。第五点，他们挫败了分裂国家的企图。这不是说库尔德人啊，什么比鲁支人啊，在边境那边在搞事情嘛？啊，他说这个他们已经挫败了。第六点，伊朗将向敌人寻求赔偿，否则将相应的摧毁他们的资产。有一些国家在伊朗内部还是有很多投资的啊，当然这不包括中国了，中国也没惹他，别的国家也是有一部分投资的啊，那就没收呗。另外他讲呢，说国家的个人和团体之间，我们大家要团结，在困难时期尤为明显啊，我们绝不能妥协啊，他现在呢是我们放弃分歧，大家团结啊，这是他的一个呼吁了。然后说到下一条，抵抗阵线是伊斯兰革命价值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回应川普那四大目标，你得把周围的那个啊恐怖组织你不能再支持他们了，回绝啊，我们这抵抗阵线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九点，这句话今天被很多媒体都说了，说现在呢，他们正在研究在敌人缺乏经验并极易受到攻击的地区开辟新的战线，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认为合适的话，那这些新的战线可能会被激活。说什么呢？这什么意思？也就是在敌人没有防备又极易受攻击的地区开辟新的战线。这是哪儿？也可能包括美国国内。美国国内伊朗侨民也很多的，你知道哪个是他们的啊？在里边的那种僵尸间谍，一旦被激活，他立刻给你人肉炸弹攻击，或者是给你搞破坏，你这都不知道的。所以说他讲啊，如果战争持续的话，这些就会被激活，看不见的战线在那儿会给你进行反击啊。这句话今天也挺厉害的啊。那总结一下，这二哈做出来的这个讲话很强硬，人们关注的这几个点，人们得到的都是大事不好的回应，这帮人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人家跟你拼了。所以说呢，他们故意就选出这么一个人来嘛，当然大家一看这个人被选出来，那就知道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是这个了，你把他灭了门了，那他不跟你玩命啊。所以说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啊，别琢磨别的了啊，这件事呢是很难善了的。那下一步呢， 川普那天暗指我们也要炸伊朗，让你多少年都没有办法恢复的那些地方啊，这里边可能说涉及到电网、水网等等这些东西啊。结果现在伊朗实际掌权的这拉里贾尼啊，现在他算是秘书长吧，他也发出了对等的威胁，说如果你摧毁伊朗的电网，那我就摧毁整个海湾地区的电网，我让整个地区30分钟内陷入黑暗。说在海湾地区大家的电网都是互相连着的，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大家的电网是一体的，大家都是连着的，那我一次连锁故障，我就能导致5000万人断电，你的医院、机场、军事基地、海水淡化厂，所有东西我都让你没电了。那没电，那哪来的饮用水啊？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那尤其是饮用水，这要了命了。你像卡塔尔100%都是海水淡化，阿联酋90%，沙特70%，所以说一断电，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啊，它都对等嘛。反正你要弄我，我就弄你，我有话讲在前面，你不能炸我的基础设施。这是现在针锋相对。来，下边说说这场持续的经济浩劫。那现在先说油价，油价呢，到现在最后今天收了吧？我不知道现在时间啊，应该是收市了已经。我看今天是收到了100，布伦特原油是100.38，今天呢还降了0.08%。没咋动啊，就基本上还是在100的高位。那现在 WTI 原油期货呢是95.76，涨了0.04%，那就涨得很低了。哎，这两个还挺稳当的。咱们再看看股市呢，股市现在日股是还在跌，跌了将近700点，跌了1.27%啊，香港也略微跌了一点。道琼期货的盘后期货呢现在是涨了197.42%，标普呢是涨了24个点，涨了0.36%，现在是6696。标普早就下6700了，今天这么涨完了以后还没上来呢啊，这两个网页我们留着。为什么呢？哎，不是跌吗？怎么就看着有稳当住了？布伦特原油还稍微跌了那么0.0几个百分点，这里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伊朗呢，他做了这么一个宣布，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讲，他说呢，我们已经允许了部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事实后来被证明了，一看呢，放了一部分国际油价，现在呢，往回吐回一点涨幅来。只要事先和伊朗海军、伊朗政府进行沟通，很多船只是允许通过的。哎，这句话呢，给人们燃亮了那么一点希望，所以说导致今天呢还没有彻底崩溃。那释放石油储备呢，总数是4亿桶嘛。美国宣布释放1.72亿桶，这里边它是大头。那这次美国也是拼了。这 1.72 亿桶一旦放出来，它的石油储备将下降 41%， 降到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将使美国剩下的石油储备降低到 2.434 亿桶，占它总产能的 34%， 也就是总储备的 34%， 剩下都出去了。作为战略储备，它必须要保证 1.5 亿桶的家底儿。这是看家的，这不能都放出去啊！你现在还剩 2.4 对吧，那能动出去的还有多少呢？也就未来还能再动的也就9300万桶了。9300万桶什么概念？够霍尔木兹海峡5天的量，它一天出来2000万桶吗？现在彻底断着对吧，你要拿这个扛那个也就顶5天。所以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战略缓冲现在正在快速的消失，这最后的这张牌这时候就打出来，很多专家都认为有点太早了，应该再看一看啊。川普慌了嘛，一看那天到了120，他有点毛了啊，现在就开始啊往外折腾， 但没用啊。现在呢，布伦特还是100嘛，这个他现在弄不下来。来说说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昨天是三条船遭到攻击之后，又有两艘外国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水下无人艇击中。他每次都给你换着花样，昨天是大炮。那在伊拉克那边就是不在海峡，在伊拉克港那边是无人机啊，叫澳大利亚那条船什么的。然后昨天那艘美国的游轮呢是被水下无人艇击中的，今天这两艘也是被水下无人艇击中的。你告诉我这你怎么防？水下无人机没法防。两条船都着起了大火，一名船员丧生，38名船员获救，现在呢还有失踪者，大家都在找啊，都在搜寻。石油港口现在已经暂停运营。伊朗直接宣布，我们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英国的情报部门刚刚也证实，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数十枚水雷已经布设完毕，可能还要即将部署数百枚。英国情报部门也讲，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排雷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况挺紧张的。那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昨天过去了八条船，在今天呢又过去了四条船。财新的报道，昨天中国籍的散货船润辰二号然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了阿拉伯海，就跑出一个来啊，这可是封锁海峡之后跑出来的中国的第一条船，高挂五星红旗啊，唯恐人家不认识他。这是江苏润昌海运有限公司的 3.3 万吨的一个木材运输船，他跑出来了，这是第一条船。然后从他这儿跑出来的呢还有三条散货船，就跟着刚才这条船出来的，有南京的金西普船舶有限公司的 5.7 万吨级的一艘散货船莱阳号，香港还有一条船 4.9 万吨的跟着就跑出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顺昌船舶有限公司下边一个5万吨的散货船也都跟着出来了。后边这三条船呢它没挂五星红旗，但是呢提前跟那边都说了，这东家都是我们中资公司，就算是我们中国船啊，因为呢所有的这个他们填的这个目的地也都是说的是中国，船出来也去中国，而且这个东家都是中国。这四条船一个船队跑出来了，这就是今天出来的这四条船。那你昨天八艘船有他自己的呀，他那个布尔格岛就是他自己往外运油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他也在波斯湾里边，他自己也得出来呀。所以说现在就是他的船和中国的货轮现在正在往外跑，别人都不行啊。那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呢？我查到的英国的报道说，伊朗现在正在发放许可证，就跟边境管理局在机场发放签证一样。说呢中国呢是之前啊，这不是有伊朗船啊或者什么船已经跑出1200万桶石油来，已经啊在战争以后运出来了。然后是中国这事儿他们已经谈完了，是王毅直接通的电话，中国派了一个特派小组跟伊朗进行的接触，这事儿他们已经说好了。孟加拉是3月10号和伊朗进行了谈判，获得了豁免。印度是3月11号也和伊朗进行了谈判，获得了豁免。昨天过去那八条船里有两艘印度的游轮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印度外长和伊朗外长通话之后啊，特别允许通过的。结果在泰国那个你根本就没和人家进行谈判，他一看别人都走了，这个纳里号他想跟着往外蹭啊，他就往外跑，结果被炮弹击中，到现在炸一大窟窿，三个船员到今天还没找着呢，那肯定死了。所以说泰国这个想蹭热度跟着往外跑没跑了。那现在伊朗在这个水域里他竟然实行了一个四级通行权的制度，你说他厉害不厉害啊？第一级中国， 这已经谈好了，可以自由通行。那第二级呢，印度和孟加拉，刚才说了，都谈完了，提出申请，可以有条件的通行，一试一批。中国那是随便走，他这俩国一试一批。第三级呢，就是西方联盟，因为伊朗已经宣布了嘛，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所有的盟国游轮都是合法攻击目标，完全不能通行。三级是不行了，四级呢，就是其他的所有国家，那就不知道了，那就看他的感觉。我认为你是第三级西方联盟的，我就打啊，第四级的就可以自由发挥了，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呢，他竟然在这儿上演了一个四级的管理。我今天看有一漫画，哎，这有这么一小水沟，上面写着霍尔木兹，然后一白胡子老头坐一小板凳上啊，然后有那个抬的那杆嘛，他在那守着那杆，船一过来，哎，把杆抬起来。他现在好家伙，此路是我开，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他现在改行当土匪了，直接就干这个啊。你说这东西啊，你解决不了啊，拿他没办法啊。就跟昨天我们讲的这个水雷，英国那个已经确认了是布的智能化现代水雷，对吧？如果要是过去那自由漂浮漂哪儿都是，那你中国船也不敢走啊，他自己的船也不敢走啊，那水雷可不认人，那逮谁撞谁那就炸了。所以说现在呢，他都是那种深藏水底的那种智能水雷，你只要说你过去没问题，那边没说好过来我就炸你。他现在成为了这么一种情况啊。那下边说说川普的表态，那川普还得说话呀。彭博，咱们先介别彭博了，咱们先介绍这个吧。那油价现在100了，川普呢还在为自己的发起的这场战争辩护。他在他的平台上发文讲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而且遥遥领先，油价上涨的时候我们就会赚很多的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啊。他的意思是，但对我这个总统来说呢，更加重要更加关键的是阻止邪恶帝国伊朗拥有核武器，阻止他摧毁中东，甚至摧毁整个世界啊，这是最重要的，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他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你别看现在大家油价涨，我们美国在里边是挣钱的，这对我们美国来说这不算是个坏事，这只是好事，他是这个意思了，是吗？我看今天很多的美国媒体也都在拆他这个贴文，不能这么说吧。油价暴涨让石油公司确实是获利了，连俄罗斯都获利了嘛，你们获利了，但对美国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呢，油价一涨百物皆涨，大家的物价进一步猛烈的增长，所有的这个后果都由老百姓来扛啊。美国赚了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他一直是站在亿万富翁的角度，他认为这个涨涨呗，对吧，我们在中间还挣钱了呢。另外呢，彭博社的报道，为了应对不断攀升的油价，川普呢暂时豁免了那个琼斯法案，这可是一项有着104年历史的航运法。这是什么情况呢？说到这个琼斯法案啊，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运货的只能是美国船，美国制造，挂美国旗，美国人运营啊，只能是美国船在港口之间来回穿行，来保证美国的航运啊，它整个的生机勃勃，保证它的基本规模不会被外国公司给挤掉啊。这是它的一个，这是琼斯法案。那你现在为什么把这给豁免了？也就是外国船只可以进来了，这样是什么呢？省了岛了。你要一般过去，对吧？外国油轮来了，你进不了里边嘛，你得把那个油倒给美国船，然后美国船再进来，那个费事啊，那成本太高了。那现在外国船就可以直接开进来，他现在把这个豁免了30天，大家注意这时间啊，也就是在川普的内心当中，30天大概是最长的时间了。 他为什么不是60天、90天呢？他认为可能在30天之内，这场战争可能就会结束啊。那这个呢，给豁免了。那现在《华尔街日报》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大家看看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现在呢，美国必须在两种结果当中做出选择。第一种结果，现在就是立刻停手。川普正在释放信号，希望结束这场不到2周由他发动的对伊朗的这场战争，因为国内包括他的基本盘越来越担心美国被拖入一场长久的战争，对中期选举，对他们执政是极其不利的啊。这时呢，他非常想快速结束。另一种可能呢，就是不管伊朗是否愿意，如果单方面罢手停战的话，那伴随的风险会有两点。一个是，那这干嘛呢？人家在那儿分级管理了，整个世界的脖子让伊朗卡的一愣一愣的呀，等于他把这石油给劫持了，以后全听他的了，这受得了受不了？另外呢，你等于把海湾的盟友，那帮中东王爷，人家可没招你，你等于置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境地。如果这时候你拍屁股跑了，以色列可以跑，你可不能跑。所有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得你背，这时候你要抛弃大伙，那这帮人可跟你没完。另外，外围的韩国、日本、台湾，所有这都会遭到连锁反应。为什么？大家的油都在里边呢？为什么这两天日本股市跌这么狠呢？韩国几次熔断了？所以说你这么跑了的话，那整个里边的盟友、外边的盟友全都跟你急啊。华尔街的专家讲，这场战争极大的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将有更大的空间来树立自己在中东乃至整个全球南方的地位。说现在我们被困在两个结果之间，一个比一个更糟。专家讲说，川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发动这场战争的决定是仓促做出的，当然它的后果也被错误的估计了。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啊，那这变成一死胡同了。那川普当初是如何走进霍尔木兹这个死胡同了呢？咱们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啊。首先呢，一开始当然是谈判吧，那谈判就谈呗。当然，伊朗呢当时态度不是特别好，伊朗还记着去年6月咱俩也谈，谈的一半，最后你给我一顿猛打。但这谈判有多大价值？伊朗在谈判问题上态度是有问题了，这个是有了。然后川普派出的代表，他女婿库什纳，地产商维特科夫啊，也不是什么职业外交官，也不是情报专家，就是俩做买卖、俩卖楼的啊，这俩人。然后呢，他们当时给伊朗提出，现在这都知道了啊，就是无法拒绝的条件，你不能拒绝。一个是摧毁你的主要核设施，自己炸了，然后把所有的铀浓缩转移到美国，永久停止铀浓缩活动，然后还签一个没有限期的永久的一个协议，永远啊，就这四条。当时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对德黑兰来说，你这不是谈判啊，你这是城下之盟啊，你这不就是投降书吗？你这什么玩意儿？这那咱们怎么谈呢？那这边是这种情况，那边呢就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F-35 啊 F-15 的，这大兵云集啊，这就开始了。然后谁在这时候帮伊朗有商业往来，加关税 25%， 这是当时川普的这么一个情况。到这个时候其实还能谈，但川普给下了一个10天的最后期限，也就是我大兵都差不多就位了，就给你10天时间完成一个有意义的协议，否则那个事情就会发生，你不能想象，你自己掂量着办啊。但是伊朗呢，最后因为这太难了，那让我们自己把东西都炸了，把东西给你，这个而且永远不得翻身啊，最后他们没怂啊。最后呢，哈梅内伊交代了后事，把权力交给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然后革命卫队那时候就开始演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弹就开始定位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了，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等于到最后呢，川普就没有给伊朗活路， 啊，等于就是你必须无条件投降，包括什么新领袖都得美国都得他批准，否则你也活不长。反正最后呢，就是两条路，要么你投降，要么就死。结果没想到，伊朗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他选择了拼命。要么投降，要么死，哎，他选择了拼命。结果就这件事儿呢，是要载入史册的。也就是2月27号那天晚上，海湖庄园啊，有一个大型的筹款晚会，大家呢莺歌燕舞啊，这各种朋友吧，大家谈笑风生。其实呢，川普这时候就在酝酿这场大的斩首行动，谈判代表还在路上，那边的炸弹就已经落地了。这边女婿还在跟人家谈条件呢，那边飞机已经起飞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对美国后来的影响，这种投机行为，这种按说作为大国，小国没办法他这么干，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美国这么干，这个是有些问题的啊。这所以说呢，这个让美国确实名誉受损。然后是后来呢，走进这条死胡同，就仗都打上了，理由还没找好。最后呢，之后是川普说了很多的理由，整个战争都开始了，结果美国国防部没有举行任何的简报会，白宫也没有正式向公众或者是国会做任何的解释，到底是什么直接威胁导致你要发动这场重大的攻势呢？一直也没有说清楚。他是我这儿的3月3号，他那儿的3月2号，也就是在战争发起两天之后，川普他戴着那帽帽啊，在白宫做的那个讲话，当时说的那四大战略目标嘛。事后呢，他们试图讲这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啊，说伊朗我们要不动他就动我们了。可是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华纳在听完了简报会以后，因为他本身就是干这个的嘛，他说我没有看到任何情报显示伊朗将对美国发动任何先发制人的打击，包括两周以后就会拥有核武器，我完全看不到这种东西，等于就是先开战再编理由啊，就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等于到现在为止呢，他还不认账。这不是这两天大家都盯着川普那句话吗？是那女婿库什纳让我以为伊朗要攻击我们，等于把这场战争的责任直接推到了他女婿的身上。反正他永远都是无辜的啊，我只是听错了建议，信错了人，我被他们给误导了。那现在人们质疑的核心是，为什么这女婿说话比那么多情报部门的话都管用呢？那他说伊朗要先发制人，那为什么开战前你不核实一下呢？这么大的一场战争，一个国家级的战争，一个女婿就能单独推动吗？白宫战情室呢？国防部的简报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包括各个情报部门的那些简报，那些资料呢，都不听，最后就听了，就是说他说的啊，我就听了这女婿的了。等于国家整个的现有的制度，整个的系统全部被边缘化了，国会的监督也完全被漠视了，法律的程序也完全被绕开了，最后自己走进了霍尔木兹这个死胡同，现在把女婿给推出来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你这算怎么回事呢？你现在把人家人老头也杀了，现在把老哈给杀了，换了一二哈，原以为预判是伊朗能够崩溃，结果现在呢，人家黑压压出了一帮裹着头巾的全出来了，我一看这帮人势力也不少啊，而且呢，以为上次12天你没敢动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我抽你一回你还敢动吗？没想到这次好人来的更猛了，特别是你为后边的解套，为什么是死胡同呢？上次人跟你谈，最后你给人领袖斩首了，你拿那个谈变成了一个计谋，哎，我还跟你和颜悦色的谈，我让你觉着还有希望，结果老哈稀里糊涂的从地下室里就出来了，哎，这回可逮着你了，这回就把你给办了， 等于一个国家正式的谈判变成了一个诡计，那以后人家还敢跟你谈吗？所以说其实怎么走进这死胡同呢，就是他自己，别人说的那些正式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跟他讲，我们的弹药不够，准备的太匆忙，我们不行，不爱听不爱听不爱听啊，就专门找他爱听的这些事儿，最后他自己兴冲冲的就冲进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死胡同，到现在卡在里边了，那你现在就活该了，你就没辙了啊。来吧，下边说说战果。伊朗国家媒体做了一个报道，包括那二哈刚才讲话的时候他也提到他父亲他妻子孩子啊侄女什么的妹妹什么的都死了。哎，没提他妈。哎，伊朗国家媒体做了一个报道，说那个哈梅内老哈的太太还活着，之前说他死亡的报道不实，那当然是重伤了啊，到现在让这老太太还活着呢，刚才那二哈讲话的时候没提吗？这是一个。另外呢，这是伊朗自己的通讯社的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的一个指挥官叫德甘，和太太俩孩子在伊朗中部阿拉克被轰炸，被全部拿下。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情报部的副部长叫加法里，也是在空袭中被全家斩杀。这是最新的战果啊。那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嚯，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谁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把他那段意大利语都给翻译成英文，现在哪儿都是啊，很多好事之徒都给翻译成中文。哦，这个他梅鲁尼说的话竟然比梅尔茨和马克龙说的都猛，和斯塔莫有点相提并论了。他直接在议会里讲说，意大利并没有参与这场对伊朗的战争，因为这次行动违反国际法，这是他的原话。他给定了个义，他说，我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发生在伊朗南部米纳布这所学校屠杀年轻女孩的暴行，我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场屠杀，这次暴行。嚯，他说，我要向遇难女孩的家属表示慰问啊，希望尽速查明真相，谁应该为这场悲剧来承担责任。我看今天很多妈根儿，那梅洛尼这么破口大骂，没人敢吭声。你再把他给骂跑了，你就真没朋友了，那你还剩谁啊，对吧？那没人了，那就。那下边说是中国。这个已经被确定了啊，这个呢金融时报路透社都做了这个报道。说这次美军基地被炸得这么惨，相比而言，那和上次那12日战争，当时伊朗派大量的导弹去攻击以色列啊，当时没有去炸这些基地，结果这次基地炸的是很惨的，美军伤亡惨重啊。为什么呢？中国的卫星起了很大的作用。说去年的12日战争里边，当时伊朗用的还是 GPS， 结果导致导弹的定位精度不高，从那以后而且被美国给干扰了。从那以后呢，他们就用的是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应该用的是那个北斗，这显著提高了导弹和无人机的精度，能够精准的打击目标。哇，这个是厉害，原来 GPS 美国和以色列可以控制的，那现在这个中国系统它现在很困难。所以说这次伊朗这个它比上一次啊这个打得更狠，跟中国还有关呢。这是中。那说俄，金融时报的报道，因为这场战争油价这么涨，俄罗斯每天额外获得 1.5 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和战争发生的前12天，俄罗斯的预算增加了13亿到19亿美元，特别是美国允许印度暂时增加俄罗斯石油的采购量，结果印度在5天内一下就下单3000万桶，相当于他们整个二月份的采购量。中国的炼油厂也大量的增加了采购量，因为里边的油出不来了嘛，大家都猛烈的买俄罗斯油。现在俄罗斯油涨到什么情况了？等于印度和中国在抢俄罗斯油， 俄罗斯油的价格已经达到了每桶85美元了。哎，原来不是欧盟给定了一个上限40几美元吗？那是俄罗斯和中国，不是，是印度和中国，他们俩在抢，把这油给抢到了85。所以说现在讲啊，俄罗斯现在短期内确实成为了这场冲突的主要的赢家，他在里边挣了钱了。那下边我们说说最后的走向，现在很多媒体都在看这场战争怎么结束呢？根据最新的赌盘 Polymarket 的预测啊，说战争在四月底结束的概率原来是 47%，结果这两天飙升到了67%，大家认为在四月底之前怎么着也完了。川普呢，什么这个琼斯法案给放30天啊等等，我们大概认为呢，差不多20-30天啊，2周以后或者大概啊，这个概率是越来越高。你总不能到31号你在这儿还打着仗呢，最后你自己去北京访问去，您想这事儿有可能吗？后天在巴黎，何立峰一会儿我们要说啊，和贝森特就要打前期铺路了。前两天中国很愤怒，那就看这次了。这次要谈得不好，那弄不好31号也就推迟或者是不去了。那如果按照原计划去的话，这离31号这才差10几天，也就是2周的时间，所以说也就这样了。那说说这场战争，昨天我们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变成了死结。那打开海峡无非就是2种渠道，首先就是打了。华尔街日报也讲，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要美国地面部队来占领伊朗的海岸，就跟我们昨天分析的一样，要打出一片缓冲区来。可是现在你怎么弄呢？伊朗对海峡的封锁，最高领袖讲话了，而且现在人家对海峡的封锁已经到制度化的地步了，所以分级了嘛，它到这么一个程度，可以说是猛烈升级，一个原则化制度化了。那这时候你要跟他谈，昨天我们讲，那对方条件肯定是非常高啊，那不能接受啊，那现在还不如就直接开启暴走模式，加大攻击力度，硬干，通过武力打出一片隔离区来解除对这儿的封锁，然后在这儿来排雷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说到这个问题，那无非就是3种打法，就涉及到地面战，一个是有限地面行动，一个是广泛的地区战争，还有一个全面占领伊朗。全面占领伊朗，这个就您就可以把它拿下，广泛的地区战争，这个也基本拿下。所以说有限的地面战争这个是有可能的，首先在这儿打一片隔离区，然后空投部队下去直捣德黑兰啊，这特种部队到那儿去掏二哈，包括他其他的领导层，包括到他们那个宗教的老窝库姆啊，到他那个圣地啊，到那儿把那帮白胡子老头能抓多少抓多少，就不用全面铺开啊，3股力量差不多基本就能平了。那这么下来，没有个几万兵，没有个10来万人，大概这事儿也办不下来。说了啊，以前海湾战争那是大伙一块儿吊着膀子一块儿去的，我们新西兰都去了，当时澳洲我们大伙一块儿去的呀。要不是说到川普说啊，你看当时打仗就我们死，你们都在后边站着，给大伙给气的。英国死了多少人呢？死好几百吧。加拿大也死好几百啊。我们大伙跟你并肩上，都流血流汗啊。最后你告诉我们，都在后边猫着来着，太伤人了。今天我看，昨天卡尼在国会里边还提这段，说这次伊朗战争，我现在不会参与，以后我也不会参与。然后就说到当时川普那个态度啊，您就跟你一块干，干完了，最后得这么一个评价，再也不去了。所以说盟友这次不去，就你耍单，就你和以色列，你们俩行不行啊？就是你美国可以去，但现在你的战争动员明显不足啊，兴大兵，大兵未动，您说怎么着？粮草先行啊，你的弹药你的粮草在哪儿呢？动10万兵，你现在国库的资金也不足，你的生产能力也不够 而且事先没有做任何的战争准备和战争动员，这两天一看不成了啊，赶快咱们凑10万人进去，进去你就是死啊，不打无准备之仗，你这不是胡闹吗？你整个的兵器推演，你整个各方面的这个详细的研究，那不花个一两个月时间是不能兴大病的。人一过万无边无厌的，那是开玩笑啊，空部协调各方面和海军的协调那是闹着玩的呢，那是。所以说呀，说我心里我很明确啊，说到打隔离带，包括指导德黑兰打库姆，哎，这都是纸上谈兵，川普是绝对不会的。您想真的能派几万兵冲进去，哇，这是这人呐，这太颠覆了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有限战争也没戏啊。所以说这一点啊，我一直我认为这就不行啊。所以说作为一个选项，咱们这么说是可以了。那你说这既然不行，那就剩下什么了？那就是剩下谈了嘛。英国卫报的报道，美国寻求和伊朗来停火，被伊朗拒绝，认为停火毫无意义，认为华盛顿会利用任何停火来重整旗鼓，发动下一次打击。川普这几天让他的特使维特科夫通过多个渠道两次提出停火谈判的请求，但均遭到了德黑兰断然的拒绝。伊朗的副总统公开表示，美国决定发动了这场战争，伊朗决定什么时候来战争结束。这一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忠实的观众啊，这完全就是我的论调啊。那伊朗现在已经提出了停火条件了。首先，中东的军队，那些基地的军队给我撤走，解除所有的经济制裁，保证我核发展的权利，然后这次给我做战争赔偿，然后公开发声明，为以后不打我做安全保证。你怎么可能呢？川普你再怎么着他也不会接受这种条件呢。那对川普来说怎么来破这个局呢？直接找伊朗现在肯定没得谈，那下边只能马人了，只能找别人了。那还有谁啊能说得动伊朗，能跟伊朗说得上话，能稍微管着他点的，那还有谁啊？一个中一个俄，中俄都能跟他说上话。而现在美国呢和中俄也都有些影响，所以说美国现在看有没有可能通过和中俄进行勾兑，我给你们点好处，然后呢你们到那儿去能不能对伊朗施施压。现在看呢，当然伊朗听不听着还两说着，你说中国去说伊朗能听你的吗？他们的关系没到那个地步了，没到那么好啊。但是呢毕竟他还是能当个调解人的吧，你别人连调解人都别当，你像土耳其什么的去根本没戏。那现在看来找中俄当调解人给说和说和，现在应该是大概率事件。那到底找谁呢？先说找中国，那中国是有可能了成为关键的调解人。为什么？三月底正好要访华嘛，礼拜天在巴黎，何立峰和贝森特又要举行这个两天的一个铺路谈判，是有可能让中国来出山啊，然后呢在川西会上啊让习近平表个态，下一步中国来扮演这个和事佬的角色，一块来搞一搞谈一谈，两边说和说和，你美国让点，伊朗你也差不多就得了，你老卡着脖子谁受得了啊？因为这里边也有中国自己切身的巨大利益，所以说他也受损啊，这是一方面了。那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四月份这个川西会就没法开了，那川普的姿态就太低了。你现在人家是买你的波音飞机买大豆，你都要求中国啊，这个你不能说求中国买了，你要求中国来买这个，对吧？这你得够意思啊。然后稀土呢对等台独，对吧？昨天跟大家都分析了，芯片人家也无所谓，H200 芯片人家自己爱要不要的，人家无所谓，和稀土形不成等量交换。那现在和稀土交换的就是台独了，到这儿来我反台独，得稀土给你点，就这么个意思，喊大点声多给你点，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那 如果再求来当调解人，帮助协调这场战争，那川普就没面了，这还怎么谈呢？这个，所以说这个呢姿态就太低了。中国会扮演这个角色吗？我认为不会。在中俄之间，我认为中国不会。中国在近年来这么多年里边，眼见近年这三四十年里边，它实际上它的作为就是一个伟大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就像是一个胆小怕事、见利忘义的奸商。在最近的这段历史上，你比如说叙利亚呀，对吧，他有利益啊，他投资很多的，委内瑞拉呀，让人弄，说弄也就弄了。你到古巴，大家到古巴旅游的，有那往高处一站，满山遍野的太阳能板都是中国的，好多的利益啊。当这些国家被人给办了的时候，你很少看到中国出来啊，勇于担当，我来说两句，你敢吗？说到这次伊朗，这也算你的邪恶轴心的盟友啊，你也有巨大的投资和利益啊，你的军舰进去啊，我不和你美国军舰碰，但我的军舰来保着我的船出来，这个怎么了？也不敢。所以说这种历史的关键时刻，这种世界大事上，很少看到中国出来坐在那儿勇于担当的这个身影。所以说这样的大事儿，中国就躲到后边看热闹啊，看看里边自己能占点什么便宜，那个小人嘴脸，就中共的这套东西啊，溢于言表。所以说这个呢，你要说中俄之间你要找他啊，那算下蛋功夫啊，他就跟你说一些不着四六一些片汤话啊，我们热爱和平，我们怎么怎么着，大伙儿谁也没听懂你到底说啥呢。你比如现在说到俄罗斯乌克兰，他也这么说呀，大家一听你这啥意思啊，不知道，他自己没意思，我就是不想管。所以说这件事儿是没戏。那下边就是俄罗斯了，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啊。俄罗斯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前往白宫会见了美国特使啊，前往佛罗里达州和美国官员进行了会谈，讨论了伊朗战争，讨论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危机。这是3月12号的新闻。德米特里耶夫会见了这个库什纳，会见了维特科夫啊，会见了这些人物，然后呢讨论了有可能有助于恢复俄美关系具有前景的项目。之前是在那天涨到100多的时候，川普和普京进行了一次通话，然后普京的特使立刻就到了美国。大家看到了吗？和中国之间是没有这些默契的啊，但是你看美俄之间人家是有这种交往的。而且这次这很明确啊，俄罗斯呢确实给予了情报支持啊，帮着一块定位啊什么的等等，中国也干了，中国都不敢承认，俄罗斯呢就直接我们就干了，你能咋地我，你也咋地不了。所以说呢你看到吗，普京的特使现在在美国呢，人在那儿呢，这情况就不一样了。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就川普那帮亿万富翁们和俄罗斯的这帮资本大鳄们，人家两边早就都说好了，几万亿的大盘子人家早就都说好了，现在就是泽连斯基在里边挡道，在里边碍事，你不签字人家的好事就做不成嘛。但是这也拦不住人两边人家现在这种合作呀。所以说现在看啊，七国开会的时候说了，川普呢提出来了是不是减轻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世界上石油少嘛，让俄罗斯放点油出来，马克龙他们断然拒绝，不能因为伊朗战争来减轻对俄罗斯任何的制裁，最后美国也同意了。那不同意不行啊，所以你看了没有，这东西好厉害，人家两边都搭上了，人家两边都谈上了。所以说下一步你要说真正来说和这场战争，在中间居中当中间人，这边压压伊朗，然后在这边再跟美国要点条件，这个角色大概是俄罗斯。 中国还真不成啊，论交情论里边，那很多人不都讲嘛，川普就是普京的人，就是普京的战略资产嘛，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派川普去就全拿下了嘛。前两天小泽苦着脸讲，你咱不是一块压俄罗斯吗，你一块老给我施压干嘛，我是被侵略的，你老施压我干什么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很委屈了，哎，那就施压你啊，因为人家是一伙的嘛。所以说现在啊，这个未来的调解人啊，脉络已经很清楚了，现在俄罗斯人就在佛州呢，佛罗里达呢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就不要有任何疑问了。来吧，咱们下边简单说说贸易战。那现在这川普访华的事儿，美国那边都单方面公布了，3月31号到北京，一直到4月2号，这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吗？4月1号愚人节见习近平，这就大致都公布了。那你公布了，中国可没公布呢。那昨天记者就问到了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讲呢，说关于川普访华的具体问题，中美就双方元首互动保持着沟通，关于提到的具体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哎，不对呀，这不是要访华吗，你怎么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呀，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按照他们的外交套路应该怎么解释呢？什么时候来访华，是不是确定来访华，还需要谈，两个字儿，待定，需要沟通。也就是北京方面现在拒绝做出明确的应答。还是那句话，前两天这不是怄气呢吗，路透和彭博都报了吗，来那你得准备准备啊，咱们俩聊什么呀，你这儿没谱，那我们这儿怎么准备啊，很生气很气愤啊。现在的意思就是想要来你得拿出点诚意来，咱们还得加强沟通啊，还要关键看你川普的态度和诚意啊。这段话能有很多的解读，那现在取决于什么，今天公布了。昨天我还奇怪呢，贝森特说了巴黎有个见面，那怎么还这到日子了，就这周末呀，怎么没动静，有了啊，周日到周一在巴黎两边要谈两天。谈两天呢，格里尔也去了。这里边重点讲的是呢，这里边有好多事儿，你比如关税的事儿得提前谈好。最高法院把你那芬太尼的 10% 什么的都给否了，你给我加的对等关税也都没影了。啊，日本韩国什么的跟你有 15% 的协议，我跟你没有啊。那咱俩应该就白了，咱俩现在啥没有啊，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中国得问问他呀，你到底你们那儿怎么了，到底现在什么情况，你再给我加税是不是违法呀，所以说这个事儿都是要谈一谈的。另外呢，你比如说到这个，本来人家这儿美中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斯坦，人家组了一个大团，一帮商界的领袖要跟着一块儿去访华，结果让川普他们自己给拒了。你别跟着去，那中国不答应啊，别啊，你人家要来投资来一块来聊聊，你们凭什么不让来啊，这好多事儿都要谈呢。你别老盯着那波音和那个大豆，那都是小事儿，那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习近平想通过这次的川普访华把中美之间完全实现软着陆，未来的这两年三年里边咱别打了，咱们能不能就定一个规矩，以后就这三年咱们就平稳的度过去，他想把这事儿给稳定住，但川普完全没这个意思，只有一些短期目标，说到后边那翻脸就不认人。上次习近平陪着他一块逛故宫，回去就开始爆发贸易战，这个人没谱。所以说现在呢，习近平就想让他有点谱，但现在呢他拒绝。那月底去还是不去啊，就两个嘛，一个是这个谈得成谈不成，特别是关税这个，我估计大家全都糊涂了，那你告诉我中美之间现在关税还剩多少，反正去年加的那关税按说应该全白了，全没有，因为都是按照那个权力紧急状态加的嘛，那个全没有了，不知道了 那你这现在关税到底是多少？现在大伙儿全糊涂了，这事儿怎么谈？真给都让没了，那你怎么跟韩国和日本交代？哦，中国这儿没了，人家那儿顶着一15，你跟大伙儿怎么交代？所以说后边的事儿他是没法办的啊，这事儿他们得谈，谈不好的话就别去了。另外就是这场伊朗战争，如果到3月31号这场战争还像现在这样卡着脖子呢，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放手，那这还是没戏啊，还是没戏。看看布伦特101了 ,101.28, WTI 呢 ,WTI 96了，也还在涨啊，还在涨。说说贸易战也有一个沾边的话题。中国的出口1月份2月份它给合并做了一个公布，因为它有过年嘛，把这个合并公布了以后呢，哦，吓人一跳。1月份2月份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21.8%。进口也增长了 18.9%， 远超市场预期。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就将近 1.2 万亿啊。本来说今年整个的出口会不会啊，大家现在都防着它，你这老倾泻工业垃圾我们受得了吗？结果没想到一二月份去年就很高啊，结果今年又暴增了 21.8%， 和我这个出口是相当惊人的。特别是二月份如果按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大增了 39.6%， 这是疯了。对非洲的出口增长了 49.9%， 对香港的出口增长了 38.7%， 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 29.4%， 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 27.8%。 欧盟这个那就别说了， 欧盟这马上会想办法。对香港和东盟的出口这大部分都转到美国去了，都转到美国去了。那都增长，对美国的出口呢同比下降了 11%， 去年和美国的就大幅度下降，结果又下降了 11%。 哦，这个是很多都没有想到，这个绕到越南、墨西哥、印尼所有这些国家，包括绕到香港，大规模的转口，直接出口是减少了，但是通过这种转口跟美国做的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啊。好家伙，一下二月份增长了 39.6%。 那咱们回头看川普，你这贸易战你这打个茄子呀，你本来说是弄他，你不但没打住他，反而现在让他越来越猛，你这是什么情况？而且你这挡 Made in China， 挡中国货，结果通过人家的化整为零啊，变成了一个一个的零件，人家到那儿越南一组装，贴上一个越南制造，大摇大摆直奔美国市场。所以说贝森特他们这帮人也是个吹，当初你不是设了一个40%几的关税，只要一转口咱们就加这么多，你的具体实施细则呢？你含中国因素的比例呢？谁去检查？怎么核实？你整个后边那一大套东西呢？所以说呢，差远了，这整个就是一草台，完全挡不住啊，现在是高歌猛进。来吧，咱们下边说说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说到这件事儿呢，可以讲啊，你先说说我的结论，我认为呢，这就是一种国家级的系统性的强制性的大规模的汉化。说说这个道理啊，搞了这么一个法，这次两会通过了，他们的最高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中国不是说原来有56个民族56朵鲜花吗？那现在呢突然要搞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它什么意思呢？主要的宗旨有5条。第一，强化国家认同，你首先是中国人，然后你才是藏族人或者是维吾尔人啊，你必须首先啊国家认同。第二，强化统一历史叙事。咱们的主流历史叙事是什么？秦汉唐宋元明清等等，这是我们中国的主流叙事，对吧？ 那你作为藏族人，我们格萨尔王，我们过去达赖几世，对不起了，你那往后放一放吧，统一历史叙事，统一到我国家的主流主旋律里面，这以后我们的历史就是你的历史，这是一个啊。然后呢，具体强化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这个有利有弊了，当然利多啊，你必须有一个通用的语言。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到中国稍微偏远一些的地方，那帮人有你真有听不懂普通话的，那当地语言又说的跟外国话似的，你真听不懂啊。所以说呢，这普及普通话，强化普通话，然后是弱化族群边界。什么概念？弱化你的种族身份。原来老强调我是藏族人，我是什么傣族人或者是乃族人，哎，少提那个，以后咱们都中国人。弱化你的族群认同，然后是减少民族差异的制度性表达。原来对少数民族是有专门的照顾的，以后呢这种制度性的这种表达就都没有了。也就是整个制定这个法，中国的民族政策从过去的民族差异治理，哎，人家那儿有一些特点都得尊重，现在变成了一个民族融合治理，完全就转过来了。为什么说这是汉化呢？因为它都站在了国家的叙事，统一的叙事，可是国家的主流就是汉人文化。因为你既然说到种族嘛，咱们就说种族嘛，人口结构决定你的文化主旋律，决定你的文化核心呢。中国的汉族大概在数不一样，有91%，有93%的，有这么高的比例。少数民族大概也就是个个位数，也就是几%。那在这种情况下，这说谁呢？这肯定不是说汉族呢。发表的这个法啊，搞的那个新法，肯定不是给汉族同胞看的，给谁看的呀？都是给这帮少数民族看的。啊，以后啊，刚才照着那五个要求改，往我们这儿顺，这说的是很明白的啊。所以说下边的具体措施，那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就是普通话。这有点跟当年秦始皇车同文书同轨啊，那车同轨书同文啊，然后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有点那个意思了。现在统一语言什么概念？学校的教学统一必须用普通话，管你是藏族，你是维吾尔族，全部普通话，到内蒙等等全部这样。这是啊一个强制性的。然后历史叙事完全统一，中华民族这5000年共同的历史，不要再提你自己民族的历史了，国家的历史观就是你的历史观，你们自己少数民族那个你就少提。然后降低你自己的族群认同，你首先是中国人，然后你才是这个民族的人。这个呢确实是不一样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大的。讲讲我对这件事的评论啊，世界上呢多民族国家的相处啊，多民族社会呢，过去有两大模式。一大模式就是美国，因为它历史最长嘛，它是个移民国家，它是大熔炉模式，大家呢都在一起生活啊，因为它有迁徙自由，对吧？用脚投票，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等于这一个社区里啥人都有，对吧？它是个大熔炉模式。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原来苏联搞的大拼盘模式。哎，大拼盘嘛，那这个搁这儿，那搁那儿啊，都摆着。你比如中国56个民族，哎，一个一个的都单摆扶歌啊，然后呢都给你们这个自治区自治县，然后你们还要穿上你们的民族服装，然后呢因为你们是少数民族需要照顾嘛。原来中国有新疆、西藏、内蒙、广西、宁夏5大自治区啊，今天我看有人统计，从去年以来，这5大自治区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一二把手书记和那个自治区的头全给抓起来了，这是最新的啊。 原来对这个还是比较照顾的，对这个大拼盘模式，它作为主导民族啊，还是比较包容的啊，还是照顾的。你比如说作为少数民族，高考有加分啊，计划生育比较宽松啊，然后呢强制规定少数民族的干部比例，另外呢在语言照顾上也特别保护人家的那种脆弱的原生语言，不能让他这个文化消失，对吧，要予以保护。所以说原来呢确实变成了一个他们享受着某些特权了。但你说这公平吗？也不公平。你看到有这个，但是你凭什么规定我非要在这儿生活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少数民族都是过去被汉族人给打出去的，都是边缘民族，那他们生活的那些地方严格讲无论是这个地方环境吧，水土环境各方面都比较差，比较恶劣。那好地方都让主体民族汉族人占着，那 这帮人都是山里的，台湾高山族，为什么让人打到高山上去了，没事谁愿意在高山上待着，都是这种。你又不让人家动，你得当鲜花，你得在这儿原生地在这儿待着。实际上对这些民族，你比如特别是边远的沃伦春族啊等等，那个你非得在大兴安岭那边待着，我不能往里来吗？一般是不行的啊，一般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其实对这些民族是不是特别公平了，不是特别公平了。当然呢整个的这个原来的这一套，这是毛时代学苏联的嘛，大拼盘啊，大家记住这个政治术语啊。到了2014年应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时候新疆人啊包括维吾尔人他们跟汉人有很激烈的冲突。习近平上来以后呢又开始啊搞什么国家安全，特别是边疆地区他有点不放心了。啊，在新疆反恐啊等等，他那时候就改变了，进入到了民族治理的第二个阶段，叫安全化阶段。那时候就上手段了，什么集中营啊什么的，那时候就开始不客气了啊。内蒙那时候关于语言问题、课本问题，都是在那时候啊前后发生的。这是安全问题，那你这毕竟它不合法、不合理嘛。等于到现在呢正式立了这么一个法，就变成了一个融合国家阶段。不要再强调民族差异了啊，然后呢不要强调你那个小小语言小语种了，咱们就都说普通话都好好的啊，咱们这成本也低嘛，对吧。你像过去日本其实过去也有那么不同的民族，但后来成大和民族了，强制说一种语言一种写法，最后日本成本降低，最后国家也变得很融合很和谐啊。别强调你的特异化，咱们强调集体化。法国后来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法语啊，这个强制学法语，学校里统一说法语，你那个少数民族语言你放一放吧。你有过这样的这种情况啊。这里边呢既有安全的压力，确实在西藏新疆各方面如果太强调本民族的特色的话啊，这有点收不住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你没有办法洗下一代的脑，对吧，人家用本身自我传承的话，他老跟你离心离德啊，他想呢这次啊通过说汉语说普通话学中国历史等等，就把你变成自己人了，彻底把你洗过来啊，彻底强制汉化嘛。这是第一了，从安全角度。第二呢，他们确实也在汲取苏联最后崩溃的教训。苏联碎成十五块，其实有很多都是以民族为主要单位的。你比如说车臣啊等等，这都是民族的。高加索那几个小国什么的，基本都是以格鲁吉亚等等，这都是以单一民族作为成立的。所以说，他把这个先给你破了。那你说那儿你人口比例也不一样啊，人那儿民口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那他这中国还真不一样。中国这个是你主流民族的体量大，但是少数民族占的地方可不小。你说西藏人口不多啊，可是他在占多大地儿呢？ 那他有独立的倾向。新疆也一样啊，那几百万维吾尔人，可是他在南疆那一块，他整个的这个区域那是很辽阔的，新疆老大了啊，老大了。所以说你别看他人少，按说构不成威胁，可他涉及的领土范围是非常大。所以说到现在呢，他把它制度化了，搞了这么一套东西。你说这东西好还是不好？我认为是没什么道理的。那你说统一语言不好吗？降低整个沟通的成本，对吧？那整个全国共同进步，你干嘛非得保守着你那个小语种？那沟通又不方便，交流又困难，你何必非要那样呢？这里边呢，我认为是什么呢？在中国啊，你是用了人家那些大熔炉里边的一些政策，你像日本啊、法国、美国等等。川普现在不也讲吗？那卡车司机啊，不会说英语的，你就别拿照了，你都别开了，对吧？你没法沟通啊，你这怎么弄啊？这是有这个，但是别忘了，大熔炉的前提是自由迁徙。是用脚投票，这里边是自愿。只要一进入大熔炉，他自己没辙呀。他，你比如说，我要到纽约去了，我不会说英语，那我就自己就边缘化了，我饿死了，所以我必须得学英语啊。那我原来那语言嘛，那只能算第二语言了。就跟我们中国人去了，你到那儿去，对吧？你很多地方你没辙了，你是没人让你忘了说中国话。但是呢，你必须得学人家的主流语言，这就是大熔炉的一个特点嘛。但是呢，你用着是大拼盘的管理，然后你又在文化上采用大熔炉的强制，这个就没道理。咱们就想象在西藏，在相当大的地方，就是人家自己在那儿过，对吧？因为他那个地域的问题，很多汉人跟新疆还不一样。新疆呢，你可以掺沙子啊，移过去很多的汉人，但是在西藏那个比较特殊啊，高原啊什么的，那个可能一般汉人还受不了，人家都是自己都是藏族人啊，人家自己有很鲜明的地域性，人家大伙儿在那儿群居，结果突然你告诉我全都说普通话，上学全学中国历史，全学那个，那我们原来那个就没法提了。你要说让大家自己随便走，我愿意到哪儿到哪儿，大家我愿意选择，那个你甭管。你美国大熔炉它也有印第安保留地，在那里边我们愿意怎么活着怎么活着，你管着吗？这个是可以的啊。也就是说在维吾尔人或者是什么，人家那是在一块群居呢，你是一个大拼盘的样貌，你又不允许大家自由迁徙啊，或者是啊这个到哪儿去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你再用你的主流文化，在一个原生的这个地方，全都是维吾尔人，或者是全都是内蒙人，或者全都是藏族人的情况下，你让人家完全按照你的主流文化来生活，你告诉我这个讲理吗？这就不讲理，对吧？这个跟那个日本的情况、法国和美国的情况就都不一样，对吧？这个情况，这是里边最主要的差别啊。那有的，你比如说藏族同胞，包括维吾尔同胞，我愿意到北京去生活，上海去生活，爱咋地咋地。大家全国就没有什么户籍制了什么的，大家就可以随意迁徙。我定在哪儿，我就是哪儿的人；我在哪儿租房，我就算北京人了，我就算上海人了。你要说在这个情况下，然后在就跟美国一样嘛，在西藏啊，在维吾尔那儿，哎，你们那儿有一个保留地。在那儿你们还享受一些特权，你们爱干嘛干嘛，但是只要一出来咱们得说普通话吧，你得认同中国历史吧，你得忘淡化你的种族特点吧，然后你不能让我们都顺着你啊，哎，这个就没毛病。如果人家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生活在那儿，你突然把人家的原生文化给剥夺了，然后强制用你的汉族的文化让人家以后按照你这个来生活，你告诉我这个讲理吗？这就是霸权了，对吧？这里边的那个你看着挺好的一件事儿，但这东西你得仔细分析，大拼盘和大熔炉之间 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那就是自由迁徙、自由选择，那它还是有着本质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区别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强制的统一啊，强制的就用这种汉文化为主流的这些东西来给新疆、给西藏的那帮孩子们洗脑啊，连根把人家给拔了啊。这作为整个大一统国家啊，有这样的想法，这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他们爱干个这个啊，这个大家必须呢把这件事想明白。那好，最后我们再看一眼吧。布伦特原油 100.92， 今天涨了 0.46， 然后呢是 WTI 美国原油涨95.96，咱们就算96吧。股市呢还行，日本今天又掉下去700多点，跌了 1.36%。 日本是最敏感的，因为它的主力、它的页岩气包括它的石油都是在波斯湾里边，所以说这次他吃亏吃的是比较大。哎呦，昨天看到高市早苗有点心力交瘁，他有点太瘦了，好像在国会里在开会开的一半有点晕了。我看旁边那位财相片山赶快站起来照顾他，几个男士也都站起来很担心的看着他，然后他有点当时有点动不了了啊，就看着他很瘦的那种状态。然后这确实他现在的处境啊，想力振这个国家，可是现在的国际环境，包括十几号就要去美国去见川普了，现在本来想挺好，你现在这大家都没情绪啊，这次访问变得也就可有可无了，所以说现在高市也不容易。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周说，要了解目前的乱局，美已必须出动地面部队推翻神棍政权，绝不会比当年推翻萨达姆更困难。策略就是要分化伊朗的现政权，组成一个以巴列维为首的伊朗人民政府和现伊朗世俗政府的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成立之后，美已甚至都不需要驻军，就足以先打残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即使美已进攻，他们没有被完全消灭掉。您这个是我们原来BBC 一位专家他那个七种可能性里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首先在这里边呢，一个是要下大决心一举解决，因为你用一种别的方式现在海峡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要下大决心，然后要做大准备。这个兵器推演，因为你要动地面部队，或这个很复杂啊，这个不是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那么简单，打哪儿整个的战略各方面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准备，到现在这都没有啊，战争动员根本没有。第三，这要有政治高度，也就是对这个巴列维国王你得用他呀，以色列培养他这么长时间你得用他呀，结果让川普给否了，他没有这个政治高度，他对这个也不感兴趣。所以说这整个的大决心、大准备、大智慧这三条你必须得具备，才能够发动这样一场浩大的战争，否则的话去了就完啊，这个你就收不了摊了。你现在的死胡同只在霍尔木泽海峡，你最后捅到那儿去，好，那到处都是死胡同了。威喽，问题不是川普想不想结束，而是结束以后怎么办。开战的理由是要掐断伊朗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制造能力，那么现在川普确实可以随时结束战争，撤回武器，然后呢伊朗继续搞核武器搞导弹，那美国再出动军队去炸吗？如果听之任之，那现在的打击和死亡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结局大概率是双方签订一个可有可无的协议，比如说伊朗有限的停止和停止铀浓缩，导弹限制在500公里范围之内，然后美国撤销或部分撤销对伊朗的制裁，最终是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当然最后的结局肯定得谈，因为这场战争不可能打到天荒地老，这个每场战争不管是有灭门之仇还是有血海深仇，到最后都是通过谈来结束的， 如果没有完全占领的话，那最后就只能谈嘛。现在还没有啊，现在看不到，没有这方面的迹象。现在怎么谈，连开始都开始不了。那现在就别说了，您刚才说的这个条件都是题中应有之意啊。那现在那你怎么谈呢？伊朗让一点，对吧？我这核我搞一搞，然后导弹我限制一下，然后你得给我解决制裁，然后眼下这孩子们这死你得给赔偿一下吧，一个人给5000给10000，对吧？你怎么也得赔偿一下吧。那等等这方面啊，现在连谈都没法谈，但我相信最终还只能以谈来结束了。老粉儿 Old Pink 说，习近平一定会以极高的规格让川普享受帝王般的待遇，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以前是，但这次不一样。这次特别看在釜山，习近平和川普见面，习近平有点爱搭不理，川普呢有点故意的凑近乎啊，套近乎的那么一个过于热情的那么一种表现。习近平他们应该说经过第一场贸易战到现在啊，他们呢对川普的把握，对这个人性格的把握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分量了。他并不是靠取悦他来跟他交换什么东西，他们现在呢是靠一种力量啊，靠一种冷静，最后让川普看到呢对方手里有大牌，他实在是没办法，不得不屈服。所以说现在呢他们宁愿啊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所以说我不认为还像过去那么讨好他啊。那些小国确实是没办法，但现在中国好像有他们独自有一些独特的一些感受了。李说，像新加坡官方语言也保留原有文化，新加坡典型的大熔炉，新西兰澳大利亚我们都是典型的大熔炉国家，你自己的语言怎么着我们不管，对吧？但是呢你在公众交流，那我国家电视台我不能弄4-5种语言吧，我就一种语言嘛。你看马来那个新加坡人还特客气呢，人家马来文，对吧？人家有英文啊，中文还偏下呢，人家自己是占着70几的主体地位，但是中文并没有说啊高高在上大家都必须学中文，人家没到那个地步，人家也可以啊。哎，主流文化说的那个Singlish 新加坡英语啊，那个我都听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说的也挺好的。所以说在中国这儿呢，关键是你想用这些大熔炉的一些内容，但你又处在一种大拼盘式的现状，然后你用这种东西去把现在那种藏族聚集区、维吾尔聚集区强行的来灌输汉族文化，就是不合适，就是不对啊，应该就可以这么讲啊，它是不道德的，这严格讲和现在的普世价值也是冲撞的。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人家那儿人家自己没毛病啊，对吧？你就跟我们中国人在一块儿，突然间要求你们都得说英语啊，我们中国社区啊，那你们也得说英语，学校里全是英语，哪儿都是英语，然后学的历史都是英国历史，怎么了？我们都是中国人在一块儿，我们干嘛非得说你的语言？我们怎么了？您设身处地想想藏族人，想想维吾尔人，是不是同样的感受？所以说这个呢是这么一个道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